看在家庭关系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来学习真正的饶恕。那在我们开始前，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马太福音18章21到22节，我们就一起来读。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彼得以为自己已经很宽大了，这个应该可以达到耶稣的标准，就是我饶恕我的弟兄7次应该够了吧。可是耶稣的回答是，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如果我们按字面来说，70个7次是77、49、490次，够多了吧，应该490次，这是耶稣的意思吗？但是其实如果我们了解这个犹太人的传统啊，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70个7那代表什么？就有一点像我们中文里面的千千万万。那你说千千万万，来，那是多少个零在后面？其实重点不是多少个零，而是耶稣的意思，70个7次就是无限次、无数次、持续不断，一直到永远，就是不要停止饶恕对方，那个是没有极限的。那今天我请到了一对夫妻Mike 和小丽夫妇，他们要来跟我们分享这个饶恕的真理怎么样在他们的婚姻、在他们的家庭里面被活出来。他们会分享他们曾经有过的婚姻风暴，但是在主的里面，今天他们是恩爱、幸福、美满、全然生命的改变。那我就先请小丽上来跟我们分享，我们以掌声欢迎她好。
弟兄姐妹平安。10年前，我收到先生写给我一封信，上面写着，我爱上别人了，我要离婚。我一直以为我把我的婚姻经营得很好，所以收到这封信我觉得很错愕，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接下来呢，就是跟先生一连串的争执、冲突跟互相伤害。在先生不断对我的冷漠跟拒绝当中，我发现他好像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了，我非常非常的伤心。我曾经流泪哀求，我也曾经离家出走，用尽了各种方式想要挽回，但是换来的都是先生对我冷漠的拒绝，还有一次一次的催我要签字离婚。最后我也很想要放弃这一段婚姻，但是我又觉得我不甘心我的家就这样子被毁了。这个时候我听到了学员传道会的一片 CD 叫面对外遇，于是我开始进了教会，认识耶稣，开始用耶稣的方式来看待我的婚姻，修复我跟先生之间的关系。这个时候我的一些好朋友同学，他们因为很心疼我，所以有时候会生气的对我说，没有他你会死吗？长痛不如短痛，你还是赶快离婚吧，不要，你太委曲求全了，他不值得你这样做。但是认识神以后，我知道神对婚姻的旨意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持守婚姻真的很不容易，也很痛。不过如果我跟李先生用理论争执的方式，他的无情的拒绝也让我非常的难过。若是我想要认命，又觉得我心里面充满了恨。只有在神的爱里面学习饶恕，才让我心里面有平安，而且是越走越坚定，不再那么焦虑跟害怕。 那个时候我看了一本书叫《建立配偶的自信》，所以我开始学习赞美跟感谢先生。有一次我的妹妹们都到我们家来，我们全部都人都在楼梯间，大门不小心被反锁了，先生就从楼梯间的窗户拿一根棍子探头出去把门给打开了。门打开的那一刹那，我就立刻对着先生说，哇，英雄英雄，你好棒哦。我的妹妹们在旁边都觉得好恶心，鸡皮疙瘩掉满地，但是我却看到我的先生在旁边笑得很高兴。接下来我也学习开始敬重顺服我的先生。以前我想知道先生跟谁在交往，他们交往到什么程度，于是常常会趁先生睡觉或者是洗澡的时候去看他的手机，翻他的口袋。但是知道的越多事情，就会让我更越伤心，而且有时候被先生发现了，他还会大发脾气。所以最后我就跟主说，主啊，我想要跟你约定，我再也不去看先生的手机跟翻他的口袋了。每次当我有那个想要知道究竟的冲动再起来的时候，圣灵就提醒我，他告诉我不行，我已经跟上帝约好，我再也不看了。所以当我愿意顺服主，信靠神的时候，就经验上帝的力量帮助我，能够做到我很难做到的事情。所以姐妹，如果跟我以前一样会看先生的手机，我劝你千万不要再这样做，让我们一起来信靠神，也让我们的先生可以信任我们。当我做我能做的，接纳先生的一切，至于他出轨的部分，我选择为他迫切的祷告，将这件事情交给神。渐渐的，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在先生发生外遇3年多以后，他就回转了。先生回家以后，他有时候愿意送我到教会去聚会，一直到后来，他偶尔也愿意跟我一起做主日。有一次主日结束后，我们一起用餐，先生突然跟我说，我不能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因为我是一个罪人。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他一直拒绝信耶稣，不是因为他不信，而是因为他以为他不配。于是我心疼地跟他说，神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已经爱我们了，我们不需要先成为圣洁的人才来信耶稣。2年前，先生在姐妹办的露营活动当中觉知信主。他觉知的第二天早上，我就听到先生在叫我，他说，老婆，对不起，我要跟你道歉，我要为我外遇的时候所对你造成的伤害跟你道歉。我觉得好惊讶，心里一直跟主说，主啊，我听到了什么？这是我先生对我说的吗？一方面我也很快的跟先生说，我早就原谅你了。那一天结束以后，我们去婆家，我们一进婆婆家的门，先生就大声的告诉婆家的人说，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消息，我成为基督徒了。我们回家以后，先生也好快地告诉儿子说，爸爸昨天晚上成为基督徒了。我的婆婆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她高兴地对我说，小丽，耶稣在你身上显灵了。回顾这一切，从先生外遇，我认识神，开始学习成长，一直到先生信主，一共有10年的时间。神挽救人的计划总是这样子不厌其烦的精心策划，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经过这一些，我们大概都不会愿意要改变。而且神所做的总是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坚持真理，耐心的等待神的作为。接下来就请我的先生来分享他生命中的故事。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在我六岁那一年，我第一次看到父母亲吵架。当时我为了维护妈妈，就将身上的大毛巾扔向爸爸，结果为自己惹来一顿责骂。后来我的童年就在父母亲断断续续的吵吵闹闹中度过，一直到国中二年级的时候，母亲因为怕对我们影响太大，天天的吵闹，所以决定跟爸爸签字离婚。离婚后，爸爸另组了一个家庭。我心里对父亲一直怀着恨意，我恨他抛家弃子，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我恨他对我的忽视，甚至几十年后，我自己也变成父亲那样的人，我也怪罪是他害了我。我不能谅解父亲，但却和他犯了一样的错。结婚后，我也出轨了。当我的外遇事件东窗事发的时候，我和太太经常互相的指责、批评、吵闹，天天不得安宁。我处处的嫌弃太太，还说了许多狠狠的话，像是我从来没有爱过你，我们根本就不该结婚，我们不可能再在一起了，我们以后各过各的。这些为了逼迫妻子离婚的气话，我很后悔当初怎么会说出口。当时的我坚决要离婚，因为我认为我想要脱离和父母亲同样吵闹过日子的噩梦。我认为只要离婚就可以合法的任意的和别人交往，应该会比较快乐，不会有罪恶感。其实这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大谎言。后来我的妻子信了主，经常去教会去小组，她变得不再咄咄逼人，也不再用怨恨的眼神来看我。每次我提离婚要来改变，要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她都坚决地回答我说，她不同意我在外面的行为，但婚姻是个盟约，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所以她绝对不会和我离婚。我听得很生气，但也很无奈。我觉得他只知道保有自己完整的婚姻，完全不顾我的想法，很自私。但是有一个人愿意这样死心塌地地跟着我，偶尔我心里也会感到窝心。有一段时间我离开家住在外面，他尊重我的决定。当天气变冷的时候，他会提醒我回家拿暖和的被子。我偶尔回家的时候，他也会亲切地欢迎我，招呼我。最常做的就是帮我开门，然后亲切地跟我说，老公，你回来啦。他说的就像是我每天都回家一样。我慢慢可以感受到他出自内心的关爱和包容。当时因为我不准太太打电话给我，所以他就经常传来关心我的简讯来给我。一开始收到简讯的时候，感觉就像是债主上门一样来提醒我犯的错，但是慢慢发现这些简讯并不是来要债的，就卸下心防，习惯收到他的简讯。后来看着他报平安的简讯，我可以感受到太太对我的关心和期盼。这些关心和期盼也让我觉得良心不安，心里难过。但有一个人总是这样的关心我，也让我觉得温暖。就是这些点点滴滴，让我重新看见太太和孩子是多么盼望我回家。而且太太不但不再跟我吵闹，她还变得顺从我。我对家里有一点点付出，她就感谢我。我有一点点做得对的地方，他就大大的赞美我，也让我回到家中时没有压力，所以我回家了。原来一直以来 他只是按着圣经彼得前书三章一至四节的教导来对待我。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是有不听从道理的丈夫，虽然他们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我的太太真的是一位贤德的太太。我回家后，太太和家人都很接纳我，我也尽量对他们好，我们相处的都还算融洽，但我很清楚的知道自己还活在犯罪的痛苦中，没办法完全放松，所以很容易发脾气，会大声的指责太太和孩子。在前年七月，我和太太参加了姐妹办的露营活动，在亲近农场，我遇见一位弟兄，他跟我分享，耶稣为世人赎罪，在十字架上用宝血洗净人的罪，不只是对2000多年前的人如此，也包括现在的人和未来的人，只要相信他，并且认罪悔改，他就接受我们成为神的子女。最让我感动的是，只要相信神，只会让我们的行为更好，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就是神的儿女，是王子，是公主，我们的一言一行就会更小心来珍惜他，来珍惜我们的身份。当下我选择相信耶稣为救主，就由秉辉弟兄带领我做决志祷告，并在当年的9月21号受洗。决志信主后的当晚，我就完全经验到罪得赦免的平安和放松。第二天，我分别向太太和孩子们道歉，请他们原谅我，我以前犯的错使他们受伤。在得到神和家人的原谅后，多年来的罪恶感和压力完全得到释放，心也得到平静。我深深的体会到，原来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和快乐。以前我怪我太太不跟我离婚，说她自私，不肯放我自由。现在我感谢她，当初坚持不离婚，也没有放弃我。在我对她百般伤害之后，还愿意接纳我。今年是我们结婚第26周年，我要用比这个更长更多的时间来弥补我对他的亏欠，来守护他，爱他。我也要感谢所有为我祷告过的人，这些祷告让我有机会来认识主并保佑我的家，否则我现在一定还是一个生活混乱的中年人，甚至以后会变为一个孤独老人。我敞开心接受了神的爱，也知道了神希望我们效法他为世人救赎的爱，并饶恕得罪过我们的人。何况我自己也经历了神和家人的饶恕，我决定不再怨恨他人，包括我怨了40多年的父亲，虽然他已经过世了。这样做以后，我心中也越来越平安的和喜乐。我太太曾经说，我是她见过信耶稣人中最兴奋最快乐的，简直是心花怒放。是的，这就是爱大赦免也大，经历了这么大的恩典，所以我今天能够在这里做见证，感谢主。最后我也要跟大家分享，只有爱自己的配偶才是最真实最重要的。感情若是建立在背叛婚姻盟约的基础上，只会带来伤害，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所以如果有弟兄姐妹你还彷徨在外遇中的，请接受我的劝告，赶快回头吧，和我一起接受上帝的赦免。我也要请托， 如果有配偶还在外遇中的弟兄姐妹，请你们千万不要放弃他们，让他们有机会和我一样来弥补你们，让他们和我一样来回到妻子孩子的身边，也让他们能够像我一样有机会来认识耶稣，接受这一生最美好的祝福。谢谢大家。
各位，我跟你一样，我不知道这是第几次我听小丽跟 Mike 他们的见证，但是我的心跟你一样，也是非常激动，非常澎湃，惊艳到上帝改变人生命的大能。大能是这样的奇妙可畏。我们听到小丽跟 Mike 的见证的时候，我相信你看到只有饶恕才可能让这个关系恢复。但是这个饶恕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小丽饶恕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在认识耶稣之后诚恳地向小丽和他们的孩子道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小丽说，从她先生有外遇到后来先生受洗归主，这个中间有多少年？有十年。但是其实先生外遇之后几年就回转，就回家了，三年。所以从那个三年到第十年中间，其实 Mike 不曾诚恳地向妻子孩子道歉，是在他认识耶稣之后，他才有能力挣脱那个罪和罪恶感的控诉和捆绑，谦卑地向人道歉。并且小丽也是在认识耶稣之后，他才能真诚地饶恕他的丈夫。那这是在先生回转之前。我要说的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Mike 他说他从忘了，你说六岁是不是？六岁的时候就看到爸爸妈妈的争吵，后来爸爸有外遇，妈妈也跟爸爸离婚，后来爸爸另组家庭，就带来 Mike 心里极深的受伤。他爸爸后来也过世了，在 Mike 的父亲过世之前，其实他是没有饶恕父亲的，是在他信了耶稣之后，他明白了上帝的赦免，接受上帝的赦免，他也才能真实的饶恕那个已经过世的父亲。所以我们发现要饶恕不是靠人自己的力量能做到的，耶稣要我们饶恕人77次，这样的能力必须来自于上帝。我第一堂没有提哈，不过这一堂我刚才想到 Mike 提到说，他妈妈因为不希望孩子看到父母亲的争吵，所以就决定签字离婚。这是今天很多人决定签字离婚的原因，就是哎呀，我们夫妻吵得这样子鸡犬不宁，让孩子也没有好日子过，不如分了算了，大家可以安静过日子。各位，我告诉你，这是一个谎言，这个只会带来更大的伤害。他的父亲因为妈妈跟他离婚，他就有自由更深的堕落，他做了一个更错误的决定，就是另组了一个家庭。最后 Mike 说，建立在背叛婚姻盟约的感情上是不可能有真的幸福的。你知道他们那种自责也是一辈子。那个外女后来虽然得到了这个男人，但是你认为魔鬼会放过他吗？绝对不会，魔鬼会指控他一辈子，要他们脱离那个罪的捆绑是更困难。小丽也曾经说过，在 Mike 有外遇的时候，你知道劝他不要离婚的是谁？ 是那个曾经因为先生外遇签字离婚的婆婆耶。她的婆婆劝她不要冲动的签字，因为她的婆婆后来非常后悔。她说，如果我当年没有离婚，今天应该也不是这个样子。所以离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背叛婚姻的盟约是不能带来祝福和幸福的。所以你们很多人没有来参加我们过去昨天的婚姻这样的营会，那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是有太多太多有效的方法可以解决婚姻问题，让我们不要用离婚，那个是魔鬼的诡计，那是魔鬼的谎言，看起来好像可以立即解决问题，但是不是。第一步我们要来做的是饶恕，家庭中的饶恕。我们现在来说饶恕不是什么，饶恕不是忘记。很多人说时间久了忘了应该可以解决，不可能的。 Mike 六岁的时候经验到的这种伤害，我不知道他今年几岁，可能四十年之后他提到的时候，他还非常努力的在控制自己。你有没有发现他讲中间他都会停深呼吸，因为我觉得随时好像他就会流泪，他就会失控。他很努力的克制那个里面的当时的那种悲伤的情绪，所以你是不可能忘记的。所以不要认为时间会冲淡，我应该会感觉好一点。不是，我们还是需要走过这个饶恕的步骤。好，第二，饶恕也不是否认。饶恕不是说还好啦，我没有受伤啦，我不是那么脆弱的人。你有没有听到这句话的语气里面其实是带着很多的怒气的？否认自己有受伤，否认自己不饶恕对方，是无法解决问题的。第三，饶恕也不是合理化对方的行为。我们很多人现在对于原生家庭对我们所造成的影响都非常的熟悉啊，熟悉这样的说法。我们看到一个人今天的表现，我们就会说，哦，那是因为在他的原生家庭里面怎么样。 Mike 会有外遇，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父亲就做了这样的坏榜样，他只是有样学样。好像我们合理化他的行为之后，这件事情就解决了。不是耶，虽然可能你做的推理是合乎逻辑的，是有可能的，但是你仍然受伤了，所以你仍然需要走过饶恕的步骤。我等一下会带你简单的走过。所以饶恕也不是合理化对方的行为而已。虽然我们可以了解，哦，他今天这样跟以前那是有关联的，但这并不代表You're okay， 这并不代表你就 OK 了，你还是需要饶恕。第四，饶恕也不是做一次决定就够了。耶稣说我们要饶恕人70个7次，这里也代表 我不是说这个人真的就无限次每天持续不断的伤害你，没有耶，很可能这个人对你的伤害他只做过一次错误的决定，但是那个错误的决定后来每天影响你的生活。所以每一次当你感觉痛苦的时候，你需要再饶恕一次，你需要再决定我要原谅，我要放手。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已婚的人，因为你的配偶曾经做过一次错误的投资，然后血本无归，你劝他，你叫他不要，你拦他，他都不听，他就仍然是去买了那个股票，或者他，我不知道，跑去赌博吗？重点是他只做了一次错误的决定，但是那个后果后来每天影响你的生活。每一次当你感受到那个亏损那个伤害的时候，你需要决定再饶恕一次。我认为这个是耶稣所说70个7次里面其中之一的含义。我认识一位女士，在很多年前我认识她。她的故事是 她的先生是医生，在她怀孕快要临盆的时候，那个年代没有手机，但是有一种小东西只有医生会带在身上，我们那时候都觉得哦，他有 BB call， 记不记得？哦，好高级哦。所以他先生随身带着一个 BB call， 有一天晚上他先生在麻将桌上把 BB call 关了，那这位姐妹，不是姐妹，这位女士，她突然感觉到阵痛，所以打电话，就是 BB call 她先生，她先生不接，就是没有回应，所以她必须一个人叫计程车，半夜三更坐计程车到医院去生产。但是因为这位女士她得了妊娠糖尿病，所以她的 baby 是巨婴，4000多公克。你们知道这个情况吗？不是说基因有问题，说那个是一个基因，而是说因为妊娠糖尿病的胎儿通常就会很胖很肥胖，这样生不出来，然后医生就觉得还差一点点就出来了，所以医生并没有考虑剖腹，就硬把这个孩子这样子拉出来，从子宫里面拉出来，因为用力过猛，后来他们才知道这个孩子肩膀到手臂之间，一般人说是有5条最主要的神经，5条被拉断了，3条神经断掉。那结果是什么？这个孩子就有一点残废，有一点残障，其实他们一开始都没有发现，后来才发现为什么这个孩子就一边很活动，然后另外一边没什么力气，去检查才发现哈，5条神经被拉断了3条。所以这个孩子后来的一个情况就是他的身体不太平衡，他很容易跌倒。这个妈妈那时候跟我们说，我每一次送他去幼稚园，然后我就在铁门外面看，我看到这个孩子走路或者跑步，没有人撞他哦，他的下面的地也是很平的，没有障碍物，可是他就会无缘无故的跌倒。这个孩子经常跌倒，这个妈妈说，每当我看到这个孩子跌倒的时候，志美，我的心就恨啊。请你告诉我，他恨谁？他恨他的先生。我最需要你，哎，你是医生哎，你如果当天在场，应该你会考虑到这个可能性，你不会，你可能就会建议医生剖腹。他恨他的先生，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第二，他恨谁？恨那个医生，你怎么这么不小心，你应该有这样的知识的。第三，你知道他恨谁？其实他恨他自己。我必须告诉你，他自己也是一个护士，他是有这个专业知识的，可是他疏忽了，所以他恨他自己太不小心。第四，你知道他恨谁吗？他说，我恨这个孩子。对，为什么这个孩子不愿意好好的做复健？因为这个孩子那个时候每天要做无数次的这样的动作，就是用手指在一个墙上爬，然后训练这边的肌肉，可是因为很没有力气，所以会痛。这个孩子每次就是耍赖不肯复健，这个妈妈就说，我恨啊，我恨他为什么不愿意好好的复健。然后你知道最后他还恨谁？他恨上帝。所以当我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你不要跟我讲这些。各位，他需要饶恕，如果他不饶恕，他永远被困在那个苦毒的仇恨里面，这个对他的情况，对他孩子的情况没有任何帮助。每一次当他看到他的孩子跌倒的时候，他需要再饶恕一次。 他需要再操练，饶恕他的先生，饶恕那个医生，饶恕他自己，饶恕这个孩子，还有他需要停止对上帝的苦读。我真的没办法说我们需要饶恕上帝，上帝不可能做任何事，让我们，上帝是不可能要伤害我们的，但是我们需要放掉对上帝的苦读恼恨，然后我们要愿意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事情的时候，突然间你会发现海阔天空。但是这里我说饶恕不是做一次决定就够了，可能那个人他犯的错只有一次，可是却在之后天天影响你的生活。每一次当那个痛苦，当那个怒气再上来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再饶恕一次。所以你也不要说，我想我是从来没有饶恕过他，不然的话为什么现在我还会有这样的感觉。我不认为是如此。我相信你昨天真的饶恕他了，今天呢再来一次。你知道就像我们看小孩子学走路，他昨天跌倒了，他爬起来了，可是今天他又跌倒了，那你会说你昨天那个爬起来根本不算，你不能这样说啊，他昨天爬起来那个是真的，可是因为他还不够成熟，所以他的肌肉还不够强壮，所以今天他又跌倒一次， It's okay。 所以你昨天觉得很痛苦， 你在上帝面前你觉得你克服了，你昨天很好，怎么今天又来了？这不代表昨天都是假的，不是，昨天也是真的，可是今天呢我们就再做一次。下面那饶恕是什么？这是饶恕的步骤。第一个，饶恕是一个意志的决定，饶恕不是一种感觉。你记得小丽的见证里面，她说她跟上帝立约做一件事是什么？她不再翻先生的口袋，不再查先生的手机，可是是一次立约以后就不再做了吗？不是耶，他确实跟上帝立约，他确实也真诚地说，主啊，我不要再做了。可是隔天先生在浴室里的时候，哎，里面的那个试探又来了，去翻一下吧，去看一下吧，确定他们没有再联络了。但是每一次当他想要再做，所以他说的是他会想要再看，他会想要再查，他又再一次的没有安全感，他又再一次的恐惧害怕，他又再一次的不信任他先生。这时候要怎么样？他说圣灵提醒我，跟我说不行，你已经跟上帝立约了，所以不要再做。所以这个时候他要再一次说，主啊，好，我决定不做。这不是一种感觉，这是一个决定。他的感觉是什么？想要再看，想要再查，可是他用意志做一个决定，说主啊，我拒绝，我拒绝再一次做这样会伤害我们关系的事情。我再一次决定要信靠你。饶恕也是一样，当那个感觉又再来，你有的时候你又落在自怜中，有的时候你又落在绝望中，有的时候你那个苦毒恼恨悲愤又再一次上来的时候，那个感觉绝对不是饶恕的感觉。可是这个时候你需要凭意志再做一次决定。所以你现在就可以想一想，你心里面，你生命人际关系里面，你对谁你还是紧紧抓住不放的。亲爱的朋友，你现在可以在你的位置上做一个决定，说主，我决定，虽然我感觉很差，但是我决定要来学习饶恕。所以你先决定。第二个，你需要知道它是一个过程，它是需要时间的，不是你现在决定下一秒就成了，没有。我再次强调，它是一个过程，所以它是需要时间的。有的时候走一步退两步，走三步退一步，哈，会进进退退， It's okay，这是很正常的，给你自己时间。下一个，饶恕很重要的是要放弃受伤的情绪，放弃 let go， 放手放掉。所以每一次那个感觉上来，那个痛苦伤害，那个悲愤，你就再决定一次，主啊，我放掉，再一次决定 放掉受伤的情绪，不是紧紧抓住说你欠我，你要补偿啊。所以下一个就是不再期待对方弥补我的损失，你不欠我了，放手，你不再欠我了 ，It's OK。可是他明明欠你100万呢，你说没关系，我不期待你弥补我的损失。当然啦，按法律他应该赔，可是他就是不还，你怎么办？他就是不赔，你愿不愿意放手？不再期待，不再要求对方弥补你的损失。我曾经帮助过一位年轻的女孩子，她告诉我她的故事。从小她的父母因为上班，因为工作，要到城里面工作，所以把她放在乡下的伯父家里。伯父有三个儿子，年龄都比她大个，从五六岁这样子一直到更大哈。但是在这个小孩子，他说他有记忆以来，他也不太确定那是几岁，他就感觉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人压着他，是真的人哈，不是我们说那种好像邪灵，不是，是真的有人压在他的身上。因为三个堂哥跟他住在一个榻榻米的房间里，所以他们等于是四个小孩子共同睡在一个房间。有的时候一个晚上还不止一次，这三个堂哥会轮流做这样的事，他非常非常的惊恐哈。那其实不是只有压在他身上，还有更多非常暴力的一些行为。这个小女孩每天晚上这样的被摧残，每天晚上这样的被凌辱，她不敢告诉任何人，她很怕告诉她的伯父，她会被赶出家门，她就不知道要去哪里了，因为她的父母亲很少来看她。她说离谱到她小的时候她记不得她妈妈长什么样子，可是她心里非常渴望他的母亲。所以有一次在家里的，就是在这个邻居街的什么巷子里面，他突然发现他妈妈站在一个地方跟别人讲话，他就冲过去抱住他妈妈的腿，一直叫他妈妈妈妈妈妈妈，结果旁边的人全都嘲笑他，因为那个根本不是他的妈妈。旁边的人笑说，这个小孩子连他妈妈都不认得，真的，他连他的母亲都不认得。所以如果他告诉他的伯父说堂哥这样的欺负他，他心里想，那会有什么下场？不会有人相信的，堂哥也不会承认的，他就只会被扫地出门。在这里我要顺便一提，昨天我们在婚姻研习会里面，我不断地强调，妈妈，你的孩子12岁以前你要亲自带小孩，不要把他交给别人，这是亲属亲戚，可是这个孩子是不被保护的，只有妈妈会关心照顾爱你的孩子，这样的程度是没有别人可以跟你比的。所以妈妈，你自己带小孩绝对值得，把工作辞了，你不要说，可是我有经济需要，谁没有经济需要啊？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理由来不带小孩。然后我们有房贷，你把房子卖了嘛？你的孩子绝对比那个房子重要。孩子12岁以前，妈妈自己带孩子。现在的年轻人想很快就有房有车，什么都有，很年轻就想环游世界，但是不愿意付代价，不愿意舍己。年轻的妈妈，真的，你自己带小孩绝对是你这一生所可以做的最正确的一个决定，也最正确的一个投资，投资你的时间，投资你的精力。 我为什么这么急切的呼吁，是当这些小女孩，当这些小朋友长大，甚至有的是小男孩也被侵犯，他们长大以后像你们这个年龄，他们来求助，他们告诉我们他们从小长大的这些故事，我们才发现许多许多的这种无法向任何人提及的伤害，都是在父母忽略他们的时候发生的。父母不在场的时候，在保姆家，在阿公阿嬷家，你知道那些有的时候是外人进进出出，他们会第一个找那一个没有父母在旁边保护的孩子，因为别的人对你的孩子不会像你那么样的敏感，那么样的专注去注意他的安全。所以爸爸妈妈，你们自己带小孩是义不容辞的。有一个心理学家说，只有人，所有的哺乳类动物里面，只有人类会把自己的小孩子给别人照顾，把自己的小孩子给别人乳养。只有人类是母亲可以被取代的，因为有配方奶。这个不是人类的幸福，这是我们的亏损。妈妈，你要乳养自己的孩子，你要自己照顾他，我觉得至少要到12岁。 OK, I'm going to step back. 我现在回到这个故事。这个孩子不敢告诉他的伯父，不敢告诉他自己的父母，他跟他的父母是非常疏离的。还好在他的心灵里，他开始向上帝祷告。他不知道这个上帝是谁，可是上帝垂听了他的祷告。在他国小5年级，他的月经来之前，他被父母亲接回城里跟父母亲一起住。他说，可是从此我心里充满了极大的愤恨，我开始恨，你告诉我他恨谁？他恨他的，都恨了哈。有人说恨他的爸爸妈妈，对，我最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在哪里？好有趣哦，你们都不会说他恨他的堂哥哈，你们会先说他恨他的父母，对。所以爸爸妈妈，你有没有看到你的责任何等重要？别人伤害你的孩子的时候，你的孩子第一个恨的不是伤害他的人，他恨的是你。因为你没有尽到你当尽的责任。可是今天我们的社会却鼓励妈妈，鼓励母亲离开家庭到外面去追求自己的成就，创业，小孩子可以给别人带。哦，这是何等大的谎言和迷惑。好，我又讲远了，我们回来这里。他恨谁？我每次提到这个，我心里非常的激动，因为没有人为你的孩子发声，没有人替你的孩子讲话。可是我们看到太多的悲剧，我们需要告诉你，尤其年轻的父母，你不要轻看上帝给你身为父母这个尊贵的位分。他恨他的父母，他恨他的伯父，他恨他的堂哥，还有他说，我恨天下所有的男人。所以当他慢慢长大，其实他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真的他的身边出现了很多追求仰慕者。他说，我会让这些男生以为他们追到我了，当这些男生很高兴的时候，我会突然转身无情地把他们甩掉。然后当我看到这些男生那个难过的表情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丝丝的快感。你知道他在报复，可是他说，我这样一点都不快乐。他从高中他就开始谈恋爱，一个换一个，到大学他极其痛苦，他知道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生活方式，所以在大学他信了耶稣，他才找到从小他祷告的那位上帝。他信了耶稣以后，他来找我，他说，冯老师，我觉得我心里很变态。我也觉得对，你真的是有问题，很扭曲。所以我们也帮助他这个饶恕的 步骤，这个过程。有一次他来跟我说，冯姐，我觉得我得医治了，因为我开始想要认真的交男朋友了。你知道这个时候他已经大学毕业了。然后有一次他跟我说，冯姐，我的机会来了，因为我的堂哥要结婚了，所以我要去参加他的婚礼。他已经非常多年没有见到这个应该是最年长的那个堂哥，我不知道他的堂哥发现他要去参加他的喜宴的时候作何感想。我想他的堂哥一定很害怕，唰，这个叫什么，嘿，唰了一蛋，是不是？就是很害怕这个女孩子来要做什么，她要来踢馆的吗？她要来爆料的吗？她要来羞辱我吗？她要来揭发我过去的恶行吗？但是这个姐妹她已经预备好，她要饶恕她的堂哥。所以她说最后在排队握手的时候，她说我耐心等候，等到我可以跟堂哥握手的时候，她说我两眼，我正眼看他，我没有任何的闪烁，然后我伸出我的手，我对他说祝福你。那其实那就是一个我原谅你的意思。他说冯老师，我完全得释放。后来我偶尔跟这个姐妹有一些联系，我知道她今天结婚有孩子，而且她幸福美满。各位，是可以改变的，你的人生不需要永远悲惨下去，你不需要因为某一个人某些人曾经犯过的错误，你的人生就注定充满伤害苦毒，永远走不出来，无法幸福，无法健康。不是的，那是魔鬼的谎言。在耶稣基督的真理里面是你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但是是从你愿意饶恕。下面我们讲说不再期待对方弥补我的损失。你知道对方不可能弥补你的损失，他堂哥可能回到过去来弥补吗？ No， 他的父母可能回到过去弥补吗？我要说那个生了残障的那个孩子的妈妈，她的丈夫可以回到过去弥补吗？没办法耶。所以我们只能放手，只能说我免你的债。其实不是释放对方，是释放我们自己。最后我们来看第五点，这里讲到经验神一千万两的赦免。这是什么意思？真正的饶恕需要明白上帝的赦免。你知道在刚才那个耶稣讲七十个七次之后那一段经文，立刻耶稣就说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王，他有一个仆人，这个仆人欠他一千万两银子。所以这个主人就把这个王就把这个仆人抓起来说，我现在要你的老婆和你的孩子，他们要被扣押在这里，只等到你还清了所欠我的债。然后这个仆人呢就跪地央求说，主人啊，请你宽容我，将来我都会偿还。我告诉你，这个仆人在撒谎，因为他还不清，他是不可能还清的，因为他欠这个王的一千万两银子。我曾经看过一个参考书，他说以耶稣当时的那个时代，一千万银子同等于多少？同等于一个国度里面所有的老百姓两年要对这个国王所交的税的总和。所以那意思是什么？是今天全台湾中华民国的人要一年缴给政府的税，我不知道那是多少亿哈，还要乘以二。今天我们中华民国政府所有的年税收乘以二，就等于这一个仆人欠他主人的那个数字，那是没有任何一个正常人能够还清的，遑论他是一个仆人，没有人还得清这一千万两。所以他说，主人求你宽容我，将来我都要偿还。其实他在说大话，他是还不清的。但是耶稣继续说，这个主人就动了慈心，就免了他的债，甚至他的妻子孩子还给他了。 怎么有人这么好就一笔勾销？这个仆人出去遇到一个欠他十两银子的朋友，他就掐住这个人的喉咙，然后跟他说，你要还清你欠我的那十两银子。结果他的朋友苦苦哀求，跟他讲完全一样的话，就是请你宽容我，将来我一定要偿还。那我告诉你，这个朋友欠他的十两，其实他的朋友应该是有能力可以还的，十两没有太多。可是这个仆人就揪住他，掐住他的脖子说，不行，把他下到监里，你一定要现在还，你现在若不还，下到监里。所以他的朋友就被丢到监牢里了。周围的人实在看不下去，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那个王。王听了以后非常生气，说，我怜悯你，可是你为什么，我免你的债，你却不愿意怜悯你的同伴，免他的债。所以来人啊，把这个仆人也丢到监牢里。所以最后这两个人，就是这个仆人跟他的朋友欠他十两银子的，手镣脚铐都被锁在这个监牢里面，然后彼此一辈子怪罪对方，都是你啦，你如果免我那十两的债，我就不会在这里。然后这个仆人会说，都是你，你如果还我那十两的债，我今天也不会这么痛苦。所以他们是无解的，他们被锁在这个仇恨负债和欠债的监牢里。那耶稣讲这个意思是什么？耶稣的意思是，那个王就是上帝，仆人是你和我，我们每一个人都欠上帝一千万两银子哦。这是从上帝的眼光看，一个有罪的人对一个圣洁的神来说，我们是欠他一千万。然后上帝用他的独生儿子的生命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受屈辱，受鞭伤，他舍了他的生命来救赎我们。所以人如果欠神，那是一千万，而别人可以欠我这个人最多最多，你知道在上帝的眼中是多少？十。所以如果一个人明白神的爱，他接受一千万两银子的赦免，这个人只欠我十两，我从一千万里面取十两，够不够支付？绝对够的。可是为什么今天包括许多基督徒在内，我讲的是真的，因为我们经常接触到的是基督徒来寻求帮助，包括外遇的，就是先生有外遇或者太太有外遇，你知道他们常常讲的话是什么？我没有办法原谅，他伤害我太深，他外遇不断，他不愿意回转，我的婆婆对我太残忍了，我无法原谅他，你知道吗？我没办法，我做不到，我你这样对我要求太高了。为什么基督徒也做不到？那是因为我们常常把圣经读反了。圣经说我们欠神一千万，可是我们都不觉得我们欠神一千万呢。我们觉得对方欠我一千万，他背叛我，他有外遇，他欠我一千万。我父亲以前有外遇，我父亲以前怎么样折磨我妈妈，我爸爸欠我，欠我妈妈一千万。我们认为人欠我们的是一千万，我们欠神呢？还好啦，我不是坏人，我又没外遇，我又没偷窃，我又没杀人，我欠神呐，也是有啦，十两吧。我们认为我们只欠神十两，我们不觉得我们是罪人，我们不觉得我们需要赦免呢。阿明呀，十两就够了，我不需要一千万的赦免，我没那么糟哎。所以我们觉得我欠神多少？十两。各位，我告诉你，包括我在内，每当我看不顺眼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每当我心里对他批评论断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真是一千万两的罪人。我呢？我大概十两而已，我没他那么糟了，你懂吗？我也落在这样的陷阱里，我的自义，我的自以为是，我那个法利赛人的心态，只看到别人眼中的刺，没有看到我自己眼中的梁木的时候，我就是那个，我欠神多少还好啦，十两而已。所以我经验到的赦免是多少？十两。 可是这个人欠我一千万，他罪大恶极，要我饶恕他。我们说你要不要支取神的爱，神的赦免来原谅这个人？太难了，当然难哦，因为我接收到的只有多少？十。那我觉得他欠我的是多少？一千万，要十来付一千万，那当然不够，你开玩笑，怎么可能呢？所以当我们只经验到十两的赦免的时候，我们是无法饶恕那个我们认为欠我们一千万的人。当然困难，不是困难，是根本不可能，你做不到。可是这个不是真理。真理是什么？真理是我欠上帝一千万呢。我们求主光照我们，而且这个是真的，从上帝的 眼光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欠他一千万，所以耶稣需要受那么残酷的刑罚，为我们的罪被钉死，是因为我们的罪让他受这样的苦。我们欠他的是一千万，他是圣洁的神，我是有罪的人。所以当我明白原来我是一个罪人，上帝这样的宽容我，主啊，谢谢你给我一千万的赦免。别人欠我呢，在上帝的眼中，一个罪人能够欠另外一个罪人的最多最多，请你记得，这是耶稣说的，这不是我说的，一个罪人能够欠另外一个罪人最多最多，在上帝的眼中就只有十两。所以你说他背叛我，他羞辱我，他侵犯我，上帝说我知道，那是十两。孩子，你来经验我对你的赦免，我给你一千万，用一千万来支付十两，请问够吗？够。那是多少倍？一千万扣掉一个零是多少？一百万倍耶。各位，可以有一百万个人欠你，你都够，你都有足够的库存存款可以来饶恕这个亏欠你的人。今天求主用他的真理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看到要饶恕人，如果我们明白神的爱，那是一点都不困难的，用一千万来支付一个十两，那是很简单，那是很轻松的事。所以曾经有一个女的，她非常愁苦的，我们那时候也是办这样的营会， 但是从早上到晚上哈。早上是在另外一个国家，早上他来的时候，他真的是那个面容憔悴，然后非常受害者的这样的一个女人，就是一直哭一直嘛。那他讲的就是我先生外遇，我先生外遇，而且我先生外遇不断，一个换一个，一个换一个。他说我知道我要饶恕，可是我真的做不到。你知道我心里真的是对他怜悯，我说女儿，我说姐妹，真的现在要学的不是饶恕对方，而是你来经验耶稣的爱。我就把这个一千万两十两的讲给他听，他超级棒，他一听就懂了，突然他的眼睛就亮了，他安静地坐在我对面，他说谢谢你，我懂了。那天晚上他又来参加我们的这样的课程，他换装了啦，他回家了，然后他换了一套衣服，他整理了自己一下，晚上他又来找我，我根本不知道是同一个人呢。你知道他改变多大？我觉得他像那个耶稣从他身上赶出了多少个七个污鬼的那个女人呢，他完全明白过来，他坐在我的面前，他是这样一个优雅美丽动人的女子，那跟早上那个披头散发那个像是全世界人都欠他的那个女人是判若两人。这是真理的能力，我们来经验耶稣一千万两的赦免。我因为对不起，我最后讲一个故事我们就结束。有一个妈妈，她生了五个小孩，她先生在她很年轻的时候就有外遇，跟外女生了三个孩子，后来这个男人无法支付两个家庭的开销，所以就把这两个家庭就 就 mix 在一起，好了，就大家同住一个屋檐下。但是是谁跟这个爸爸睡同一个房间呢？是那个外女。好，那个原配在他们家就等于是佣人一样。那所以外女生的孩子也都非常的强势，会欺负原配生的五个小孩。那更不要说这个外女怎么样践踏这个原配。那我们是认识这个原配生的孩子啦，所以这个故事是原配的孩子说的。那后来他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姐妹的父亲就中风，好，这个男的就中风。中风以后那个外女就觉得太辛苦了，还要我照顾他，他就带着孩子走了，就变成，其实这也是上帝的恩典呢。所以这个原配就照顾他的先生，这样不知道多少年，后来他的先生也离世，然后这个女儿呢也信了耶稣，所以也带他的母亲信耶稣，然后这个女儿就到国外去了。有一天这个女儿接到，讯息，就是妈妈被发现得癌症，而且是末期了，所以她就连夜赶回台湾，然后到医院里面去跟他妈妈说，他说妈妈你已经信耶稣了，但是我要确定的是你心里面有没有饶恕，有没有饶恕所有曾经亏负你的人。他的妈妈说，你的爸爸我是可以饶恕他，可是那个外女跟他的孩子我没有办法饶恕。这个女儿就说，妈妈你要饶恕，你在见耶稣之前你要把这个功课先做了。所以那一天这位母亲在她女儿的引导，在她女儿的帮助之下，她从心里真实的放手，原谅了那个外女和她的三个孩子。神迹发生，第二天竟然那个外女带着她的孩子出现在医院里。不知道她从哪里得到的讯息，就是这位妈妈现在已经病差不多了哈，所以我觉得是外女，可是他们已经十几年没有见面了，那外女竟然出现在医院，我觉得是她良心里面很深的亏欠，所以她出现了，虽然没有说对不起，但是因为前一天这个妈妈已经放手，已经饶恕了，所以第二天那个外女出现的时候，她竟然像没事的，就像刚才 Mike 说的，我太太迎接我回来好像我每天都回来一样。所以这个妈妈就接待这个外女，跟外女打招呼，跟她的小孩话家常，好像没事一样。然后当外女带着孩子走之后，这个妈妈说，我完全得释放了，感谢赞美神。她跟她的女儿说，帮我办出院，我不要什么化疗，太痛苦了，我已经预备好我要去见耶稣了， Let me go， 让我走吧。所以他的儿女也尊重他，原来安排一系列的很那个extensive 很密集的化疗，又这个电疗了一堆，免了免了。他妈妈说，我也活够了，不用再活太多了，我也七八十岁了，走吧。所以他就真的回家了，神迹继续发生。他的癌症是癌末，不药而愈，不药而愈，他没事了，他又多活了十年，不再去看医生了，也不用去照了，没关系了，我要死就死吧。他天天喜乐满足，轻松的过日子，他度过了人生最快乐的十年，之前都是愁苦啊，都是悲哀啊。可是当他饶恕了那个我们认为你不用饶恕的那个人，那个人真的欠你一千万啊，你知道当他饶恕了那个外女和他的孩子之后，他得医治了，最后他是日子满足而死，哎，被主耶稣接去。他的女儿说，那一天下午他这个老太太，他走的时候接近90岁哈，他走的时候，他那天下午每天都非常正常过日子哦，吃得好，睡得好，走得好。就是有一天下午，他跟他女儿说，我今天有一点累，我想睡个午觉， 坐在沙发椅上睡午觉，就被主耶稣接去了。我说主啊，我要登记，我要这样子的走， count me in， 帮我预留一个位置，将来我要这样死。当我们愿意饶恕的时候，圣经说你们彼此认罪，好让你们可以得医治。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你就不知道当我们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得到是何等大的祝福。今天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没有人欠我1000万呢，最多10两而已，跟我欠耶稣的比起来1/1000000，所以不难的。如果你觉得很难，那你知道那个问题是什么吗？你还没有经验到那个1000万的赦免。所以我不要你把焦点放在你跟这个人你要怎么饶恕他，不是，我要你把焦点放在你跟耶稣的关系上。你说主啊，我很难饶恕他，我知道是因为我还没有经验你那1000万的赦免，求你开我的眼睛。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我们在你的面前求你开我们的眼睛，求你让我们真实的看到，今天欠1000万银子的是我们，主啊，是我们欠你。如果我觉得很难原谅、饶恕、放手对另外一个人，那只因为主耶稣，我还没有经验到这1000万的赦免。求你来帮助我，开我的眼睛，主啊，让我张开双手，可以完全接受从你而来十字架上的赦免。让我明白，让我经验那是何等丰富的爱和赦免，主啊，以至于我可以轻松地支取10两来补足别人对我的亏欠。谢谢主，你乐意帮助我，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